这是什么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扭蛋。
扭蛋可以吃吗？
不能吃啦，扭蛋打开来会有很多惊喜哦。
真的吗？那我要，给我，给我。
不要不要，这是我的。
小朋友，
糕点姐姐可以帮我把扭蛋打开吗？
当然可以啊。哇，
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加蹦。
Hello， 欢迎来到好玩新奇充满欢笑，而且要跟亲爱的小朋友也跟爸爸妈妈一起开心充充电的欢乐卡恰碰。你好，我是糕点姐姐，高山的高，恩典的点。在之前欢乐爸妈充电站这个单元里，我们讨论到了六岁之前的小朋友可以开始承担哪一些家事。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请到秀秀老师跟我们大朋友小朋友来分享一下关于六岁到十二岁的小朋友又可以来承担哪一部分的家事。小朋友非常的期待现在的你可以做到哪一些部分的家事呢？想知道的话就跟着我一起进入今天的欢乐爸妈充电站，我们一起来多了解在生活当中小朋友你可以帮爸爸妈妈做些什么样子的家事，帮什么样子的忙咯。最宝贵的时刻不要轻易放弃，如果觉得累了就来到这里休息。欢乐欢乐，欢迎来到
欢乐爸妈充电站。
欢迎来到欢乐爸妈充电站，我是糕点姐姐。我们继前两次在单元里请秀秀老师来告诉我们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小朋友可以做哪些家事成为爸爸妈妈得力的好帮手之后呢，今天啊我们要再更进一步哦。因为就我所知呢，在我们听众群里头除了有小朋友的部分也有一些同学哦，因此呢今天我们要请秀秀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来教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六岁到十二岁这个区间的小朋友或者说同学，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来做哪一些家事。我们来欢迎秀秀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秀老师。
哇，今天我们这个范围会有一点大。
对，蛮大的。
对，我们之前有讲到二到三岁，也讲过四到五岁。我们今天呢要一口气讲这个小学阶段哦，六岁到十二岁。
对，
那其实在这个阶段我们知道啊，光小学这个部分呢就有分三个年，三个算是级别，就是有
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
对，那不同的年级的小朋友或者说不同年级的高年级的同学可以承担的这个家事应该就很不一样了。因此在这边请秀秀老师来推荐来介绍一下这个同学们小朋友们可以来承担哪一些的家事。
我们可以先来讲那个帮忙采买东西
哦。帮忙采买东西这个部分其实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光小学不同的年龄阶段他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很不一样了。
对，比如说低年级的孩子呢，他可能数学正在学加法减法。
诶，对
对，所以让他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可以开始慢慢去计算，诶，这个物品的价钱加上那个物品的价钱然后总共合起来是多少。
哇，这个是非常实用的生活数学。
对对对，而且也从中让孩子大概了解家里的开销
哦，这个也很重要，要了解一下家里头的经济状况，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爸爸妈妈跟小朋友可以在买东西的时候呢，就秀秀老师这个建议可以来玩一个游戏，比方说今天往我们的这个菜篮子里啊，还是往这个车子里丢一样商品的时候呢，那小朋友就可以来，诶， 多少本来篮子里面就有的东西的金额，
对，
再加上这个之后呢，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做一个音效，比方说像那个收银结账的叮
叮，
然后呢接下来这一篮子是多少钱了，然后再去找另外下一个物品。
其实现在很多商店呢，它除了一般结账的柜台之外，它其实有时候也会设立儿童结账柜台。
哦，儿童结账柜台啊，这个糕点节倒还没有遇到过耶，这是怎么样的呢？
嗯，它就是它的柜台可能没有那么的高，嗯，然后它会它的设置就是为了让小孩子练习来结账，
嗯，哦，让小朋友他自己可以跟结账的人员有一些交流或互动吗？
互动，对。
哎，这听起来真的有一种小朋友变大人了，
小大人的感觉。
对对对，听起来很酷哦，可以来试试看。
对，或者是爸爸妈妈在买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列清单，
嗯，
列清单，然后可能你需要牛奶、蛋、菜，或是各类各样的生活物品，然后呢，在市场就可以让小朋友分头去找，
嗯，
对，分头去找有哪些东西。
哦，诶，这其实蛮像是一种寻宝游戏的。
对
对，但是小朋友也要先认得路哦，不要把小朋友带到很大的卖场去，到时候小朋友诶分头去找，诶糟糕了，这个找不回来，
捉迷藏，
对，那个也找不回来，这会有点麻烦的哦。不过列清单糕点解决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连很多的大人在买东西之前其实都没有什么很详细的而且很具体的规划
啊，有的时候就会变成冲动型消费，看到那边诶两包卫生纸它要多少钱，然后就马上去买。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在列清单这件事情上啊，也许小朋友就可以来帮爸爸妈妈留意这件事情哦。如果爸爸妈妈像秀秀老师刚刚所形容的那个样子，诶，那边两包卫生纸特价，小朋友说不行，我们家的卫生纸已经有两串了，不能再买了，诶，小朋友也许你可以做这样子的家事。
对，那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发给小朋友零用钱，那零用钱的话也是让小朋友自己去学习规划自己的零用钱要怎么支出，或是他要存起来。
嗯，这些也是小朋友在使用金钱上可以一部分学习到的。
对，那再来我们来看看的是垃圾分类。
哦，垃圾分类也是一门学问哦。
对呀，因为垃圾我们知道说我们有分一般的垃圾，或者是可回收的垃圾，或者是我们用餐完有一些厨余，这些都是要分类的。
嗯，这些都是分开的，加上呢现在我们大家都是地球上的一家人，对不
对？
我们要爱护地球，所以小朋友不论你的城市啊有没有在很具体的落实这个所谓的垃圾分类，其实你自己都要先学着，然后要留着这样子垃圾分类的概念。
对，那垃圾的话，如果垃圾车来了，可能不要让小朋友一个人去倒比较好，可能是爸爸妈妈一起帮忙提着，然后还有加上小朋友，嗯，然后让小朋友熟悉那个模式，也会让他知道说诶，垃圾车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嗯，就是在比方说像有垃圾车会固定来的这些城市，
定点，
对，定点，这样子可以请爸爸妈妈陪同，然后让小朋友呢一起来体会一下这个垃圾车来然后把我们家垃圾载走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那前面我们有说到整理房间这件事情，
嗯，
如果是6到12岁的时候，收拾房间可能就会多一些自己的想法
哦。
对，那你可能就会自己决定你的书桌、你的抽屉要怎么样分类，你的物品你要怎么摆设，或者是你的房间可能会有书柜，然后有各式各样的书，可能有教科书，可能有小说，可能有漫画书，那你就可以自己学习分类。
嗯，学习分类也是我们在整理，然后呢要把一个东西或者把一个空间整理的井然有序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对，因为到我们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自己自主管理，
是，
房间是一个你开始可以学习自主管理的地方。
嗯，是，就从我们自己的空间开始做起。
对，那再来我们来看的是清洁浴室。
哦，清洁浴室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年龄阶段哦，也已经有跟小朋友分享过了。诶，在小小年纪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清洁浴室了。
对，那这边可以提到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决定清洁浴室的那个用品啊，像上次糕点姐姐有提到说，哦，我们要注意那个化学成分是不是会伤到皮肤等等的。
嗯，
那在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会运用天然的东西，
诶，小苏打粉啊，
小苏打粉，那这个时候小朋友你可以想想，嗯，是不是跟你在学校所学的东西有所结合。
哇，这个就太生活化了。
对
对，这整个浴室都是我的教科书啊，
实验台实验室。
对对对，在教科书上，在实验室里面学到的那些部分呢，其实要做什么用，刚好就是拿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运用，对不对？
对，小朋友可以比较看看哪一些清洁剂或者是小苏打粉等等的，哪一个去污垢的方式比较厉害。
没错，现在开始呢，你就是这个科普，就是化学的小博士了。
对对对，
嗯，
再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帮忙洗衣服还有晒衣服了。
哦，这些算是比较有困难度，而且需要一些专业的工作呢，小朋友就可以开始来接触了。
对，而且不同的衣物有不同的清洗方式。
诶，这些也都是学问在里面的耶。
对，一般的衣服可能是我们会直接放到洗衣机，那有的时候有一些领口或袖口的地方你需要用肥皂搓洗。
嗯，
对，或者是袜子可能是家庭不同的状况，大部分人可能是分开洗啦。
对
对，袜子，那再大一点我们可能就要开始学着清洗自己的内衣裤等等的。
嗯，是。诶，秀秀老师讲到这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生活化，因为呢糕点姐自己呀，就曾经遇过年纪蛮大的大朋友哦，可能将近要30岁的大朋友，他可能不知道说，诶，袜子可能要跟我们一般的，像我们说的一般的衣服，
嗯，
甚至于是跟我们比较贴身的衣服啊，像是这个内衣内裤分开来洗，嗯，可能他自己的习惯就是袜子跟内衣内裤一起洗，
嗯，
那其实是不太，在卫生上还需要再更多讲究，更多调整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贴身衣物女生长大以后越来越成熟，可能我们会开始穿胸罩。
嗯，
可是胸罩的时候有时候你需要用手搓洗，因为如果丢到洗衣机里面，可能会有的时候你的胸罩的材质可能是钢圈等等的，那比较容易损坏。
嗯，对，就会减少了这个内衣啊胸罩使用的寿命了。
对，
嗯，
这个是洗衣服的部分。那除了洗完衣服以后，当然也要帮忙晒衣服。
哦，晒衣服，其实糕点姐蛮喜欢晒衣服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就是表示洗衣服这件事情已经告一个段落的事情。
对，我都会跟我妹妹分工，比如说我负责把衣架穿到衣服上，然后我妹妹负责用那个竹竿把衣服吊上去。
哦，所以其实就不用比方说我一方面要拿着衣架拿着衣服，然后还一方面还要把衣服挂到很高的地方去。
对对对，那像我们之前提过的，如果家里有宠物的话，对，可以开始学习怎么去照顾宠物，比如说喂它吃东西，
嗯，
或者是清洗它的碗盆或是它便便的地方。
是，其实在这个部分呢，小朋友也可以多运用一些网络的资源去看一下，诶，目前你们家宠物的状况是不是，你们家养宠物的方式啊是不是很适合这个小宠物的类型
啊。对，宠物有好几种，比如说小鸟啊，仓鼠、黄金鼠，或者是兔子，或者是狗或猫等等的，
嗯，
要去注意说他们的饮食习惯，或者是他们一些玩游戏的时候互动的方式，也其实也可以慢慢让小朋友学习去照顾动物，进而去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学习照顾别人。
嗯，对，而且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学着去观察，比方说小动物的需要，小动物有什么比较变得不一样的地方，是不是它生病了。
对，
那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力也可以放在别的人的家人的身上，朋友的身上，那特别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可以吸收很多很多的资讯，因为其实像现在吸收资讯的方式是管道很多元的，那小朋友也可以透过上网啊查询资料的方式呢，去找一找像 在养小动物上面呢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地方，在洗衣服的时候呢，像秀秀老师刚刚就讲到了，像有一些有领子的像衬衫，或者呢这个领子特别容易脏掉的衣服，在洗衣服的时候那就要先处理领子啊或袖口这样子的部分。
对，这个是比较需要去注意那个细节、嗯、所以小朋友你如果之前就有帮忙做家事的经验，相信爸爸妈妈就会慢慢慢慢告诉你可以再怎么样做得更仔细。
嗯，
对，那再来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的扫地跟拖地。
是，
对，扫地跟拖地应该就可以慢慢开始拿大人用的
工具，
对，工具来使用、哦、那拖地的话每个家庭有不同的方式，像秀秀老师自己习惯是我会在拖地的水里面加一些些漂白水
哦，
对，作为消毒用。
嗯，这也是秀秀老师的一些私人的方式可以把它学起来的。
我还有像糕点姐姐刚刚说到网络这个资源、啊、我曾经也有查过说，听说加入一点点柔软巾、嗯、那个地板或是你擦拭过的地方比较不容易沾上灰尘。
诶，我有看过类似这样子的讯息，但是我还没有尝试过。秀秀老师你自己尝试过？
有。
那你觉得效果如何呢？
我是觉得还蛮能维持干净的。
真的，我现在回家立刻，因为我好害怕灰尘。我是很害怕灰尘的人。好哦，我就要来使用这样子的方式。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个人的清扫习惯真的会不一样，因为我可能我比较麻烦一点。就是可能会扫过一遍，然后再用那个就是浮尘纸再擦过一遍，干擦一遍，然后最后才拖地。
嗯，
对，
是
这样，我会觉得比较仔细。
嗯，
那小朋友你这些生活习惯也许等你长大求学或是到外地工作，你有可能会有室友，就可能要学习去沟通协调每个人不同的生活方式。
嗯，是，不过呢这个也是小朋友在现阶段可以慢慢来培养的一些，比方说跟别人交流沟通互动的能力。
对，
嗯，
那上次也有提到厨房，所以呢6到12岁的时候你应该可以开始做一些简单的料理了。
哦，自己做料理耶，那感觉真的太酷了。
对，可以慢慢开始学习切菜或煮菜，然后学习煮一道菜或是煮个面或是煮水饺等等的。
嗯，那其实像今天秀秀老师的分享，我觉得啊我们好像把整个家庭都巡回了一次哦。
几乎，因为家庭的工作其实每个家庭都大同小异。
嗯，
那秀秀老师在这边想要提到的是，即使孩子一开始学习没有办法那么的顺手，父母还是要慢慢慢慢让他练习自己操作，因为自己小时候的经验一定也不是一开始就很上手的。
啊，是，这个万事起头难嘛，没有一个人天生生下来就会洗碗的。
对，
没有一个人天生生下来就会煮饭的。
对，有的时候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时候碗也会洗不干净，然后我爷爷会提醒我。
是，我也有被念过说你这个碗啊哪里没有洗干净这样子。
对对对，
但是就是知道了这个被纠正的部分，下一次就会更加的小心留意那个部分了。
对、
嗯、
那所谓的家事呢，就是全家大小都要一起来完成的，所以呢家事就是应该要分工，所以在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你应该可以开始帮忙爸爸妈妈，你或是你的兄弟姐妹个人做不同的家事。那像以前秀秀老师跟我的哥哥还有妹妹就是会分工，比如说我们星期几洗碗，或是星期几谁谁谁负责什么东西这样子。
嗯，有一种大家轮流当值日生的感觉。
对，
嗯哼，所以其实秀秀老师在单元的最后给大家一个很大的提醒哦，不只是告诉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6岁到12岁的小朋友，告诉你说这个家是大家的，所以家事呢是要大家全家里头的每一个人一起分担的。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跟爸爸妈妈说这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呢小朋友不尝试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他们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机会哦。
哦，对，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可能性子比较急，或者是会比较希望他们心思放在读书这件事情上面。
你读好书就好了，其他的你完全不用管。啊，
妈妈是机器人，家是机器人。
对对对，所以妈妈不是钢铁人哦，爸爸也不是铁打的，还是希望爸爸妈妈可以来培养小朋友做家事的能力。其实我觉得在教小朋友陪小朋友做家事这个 环节呢，这个期间里头其实也可以增加亲子之间一个很良性的互动，拥有一段很美好的天伦时光。
是，
嗯，所以今天很谢谢秀秀老师的分享，也希望秀秀老师的鼓励跟建议对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今天谢谢秀秀老师。
谢谢糕点姐姐。
亲爱我的宝贝孩子，我要静静对着你说，你是如此如此特别，睡在天父温暖怀中。亲爱我的宝贝孩子，我要静静对着你说，你是如此如此特别，睡在天父怀抱中。
谢谢秀秀老师今天带来那么实际的建议。在单元当中呢，我们也为小朋友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希望在听了今天的单元之后，小朋友你可以开始卷起袖子，动动手，帮爸爸妈妈做家事，不要只在暑假的时候才做家事，我们要让做家事成为生活好习惯的一个部分。小朋友，我们一起加油，同时也鼓励爸爸妈妈真的要放手，要愿意让孩子共同来承担家务事，因为家是每一个人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家事。那么听完了今天的欢乐爸妈充电站，紧接着要邀请小朋友来听好听的圣经故事。今天的圣经故事非常的精彩，要讲到约拿跟尼尼微城的故事哦。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非听不可，非听 book。
好的故事就像一扇窗子，
让智慧的光芒
照进你的心房。
非听不可，非听 book。
各位小朋友，我们上一次说到上帝吩咐先知约拿去尼尼微，约拿不肯去，反而坐船往他失去躲避上帝，不料上帝让海上狂风大作，船几乎坏掉，于是约拿要船员把他抛在大海里，风浪才平静下来。上帝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了下去，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待了足足有三天三夜那么久。小朋友，你想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做什么呢？哦，他在跟上帝祷告哦。约拿跟上帝说，
神啊，我呼求你的时候你就应允我，虽然你把我丢到海里，但是我仍然要仰望你。神啊，你所创造的水快把我淹死了，水草把我缠住了，我快被淹死的时候你却救我出来，在我痛苦的时候我向你祷告。那些拜假神的人离弃造他们的主，但是我必定感谢你，我向你许愿，我也必定做到。
小朋友，你觉不觉得约拿的祷告有点奇怪？虽然他在感谢上帝救了他，但是又好像在怪上帝把他丢在海里，害他快被淹死了。再说明明是他自己要逃避上帝，却又说他非常的敬畏上帝，真的好奇怪。约拿说他向上帝许愿，他必定会做到。你觉得约拿许了什么愿呢？小朋友，他会不会是许愿说如果上帝拯救他的话，他就愿意去尼尼微呢？上帝听了约拿的祷告，知道他愿意去尼尼微了，于是 上帝命令大鱼把约拿吐出来，大鱼就游到岸边，把约拿吐在陆地上。
这是新鲜的空气，我终于得救了，我得救了。
约拿正高兴自己脱离了危险，上帝第二次来对约拿说，
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有了上次的教训，约拿再也不敢不听上帝的话了。虽然心不甘情不愿，约拿还是往尼尼微城去了。这尼尼微城很大，从头走到尾要3天的时间。约拿心里想，
哎，答应了上帝也没办法，我就随便传一传吧。
于是约拿就在城里走着，大声地喊着说，
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倾倒了，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倾倒了。
约拿就一直重复着这两句话，不说为什么尼尼微会倾倒，也不说要怎样才能够避免。尼尼微从头走到尾要3天的时间，可是约拿只走了1天。他心里想，
跟你们这群人还花了我1天时间已经够了，反正你们也不会悔改。
小朋友，你们猜尼尼微城的人听了约拿的话会有什么反应呢？
哎，刚刚那个以色列人说尼尼微要被毁了
啊？哎，这是真的吗？
他像是以色列先知特地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一定是上帝派他来的，那他说的话一定会成就的。
那怎么办呢？要献上什么祭物神才会原谅我们呢？
我知道，以色列人要他们向上帝认错的时候都会进食不吃东西，然后穿上麻布的衣服。
好，我以长老的身份宣布，我们都要进食，每个人无论大人小孩都要穿上麻布衣服向上帝悔改。
尼尼微城的人相信上帝借着约拿告诉他们的话，于是全都披上了麻布衣服进食悔改。这件事传到尼尼微城的国王耳中，尼尼微国王说，
什么？尼尼微要被毁灭了？哎呦，这都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呀。我以王的身份宣布，尼尼微全城要禁食，人不可以吃东西，连牛跟羊也不可以吃草喝水，人和牲畜都要穿上麻衣，大家要认真地向上帝祷告悔改认错，更重要的是不要再做坏事了，这样或许上帝可以原谅我们，不会降灾祸给我们也说不定。
谢谢爱心阿姨带来这么精彩的故事。小朋友想要继续的知道这个故事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就请你持续的锁定我们的欢乐卡恰碰。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别忘了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再听好听的智慧故事，共同迎接这新的学期的到来。我是高点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